刚刚唱的一首歌，Jesus paid it all to him at all。耶稣基督全偿还啊，我们一生都是属他的。我们来唱这首歌，我们上几次都没有机会唱啊。主是我奥秘，主是我奥秘。我们一起起立。下的经文，哥罗西书第三章一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所以你们若正与基督一同复活， 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是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有请啊，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心，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的。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唯独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心里的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跟前，主，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是我们的一切， Christ is all。 主，我们在你里面，我们要来歌颂你，再次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看清楚主你在基督里要赐给我们的丰盛是何等的奇妙。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请坐。今天的一个题目啊，叫属灵真谛。如果有人问你，你为什么做一个基督徒，你怎么回答？你会如何回答？年纪大了，很多时候呢，东西会忘记，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发生你上楼进了房间，忽然间发现我来这里做什么？怎么想都想不来。那有一次我发生在我身上不止一次了，好几次了哈。那我就不晓得要做什么，然后我在想我可以在房间做什么做很多，做了很多事情之后下去，然后忽然间才想到，哦，我原来上去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我刚刚分析出来我应该做的事情里面都没有做到的所以又要再回去那我发现我们基督徒常常会忘记我们为什么做基督徒。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有人问你为什么要做基督徒，有没有想过？最根本的，不是只是你的理由，最根本的原因跟理由，为什么要做一个基督徒？我们今天其实主要是要看前面四节，因为我预备了之后发现前面四节之后我就可能会太多讲不完哥罗西书第三章一到四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右边。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为什么我们要做一个基督徒？今天我要从这前面四节来看啊。首先呢，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要清楚的了解啊，分析出来什么是已经完成的事，什么是我们需要做的事。你注意看的话啊，第一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请问这个是已经完成的，还是我们要做的事？对基督徒来说，已经完成的，不是你能够做的，是不是？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请问这里当求、当思念、不要思念，这个是已经做成的事，还是我们要去做的事？我们要做的事啊。而第三节，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请问这是不是已经成的事？成了没有？你说第四节还没有啊？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请问这件事情成了没？当你来看基督的救赎的时候，有所有的事情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了。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在我们身上也已经成就了。一个是我们已经死了啊，这个生命，我们过去的这个救我的生命已经死了，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那里。第四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这个事情还没发生，但是已经成就了，已经成就了，必定成就，在十架的救赎里已经成就了这事。这是没有一个是没有任何的一个有uncertainty， 没有任何的一个未知数在里头，必定成就。那在基督里的我们必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我今天要讲的第一点，也就是唯一的一点，就是基督徒灵命成长是什么回事。基督徒灵命成长是始于与基督的联合，这念起来有点拗口。我们的开始是与基督联合，我们的开端是与神联合。为什么要做一个基督徒？当你好好的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与神，要与基督联合。我们要与神与基督联合。你发现啊，在这里这段经文里面他说啊，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什么一同复活。第三节，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什么一同藏在神里面。第四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要也要与他什么一同。所以这里有三个一同：一同复活，一同藏在神里面，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这个一同是指什么？是联合，是不是？ 我们与基督联合，与基督联合，与基督联合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开始，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开始，基督徒属灵生命的开始。是我们灵命的一个起点。不要搞混，等一下我会谈。很多时候我们的基督徒生命的人生观跟外面拜其他神其他宗教的这个观点是似乎是一模一样的，以致我们得不着那在基督里的丰盛。当你看整个世界其他宗教的时候，他们也在寻求一个叫天人合一这是老子说的像我没记错的话，就是神跟人，或者说他不说神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其他宗教所寻求的，但是他的目标，那是他们的目标。我再说一遍与基督联合，与神和好，与神合一，是基督徒灵命的起点。其他的宗教，天人合一，当然他们不讲基督，他们用天来表达神，或者用神神人合一，是其他宗教追求的一个目标。他们的目标是我们的起点，我们的起点是他们的目标。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基督教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们不是在那里努力要得跟神合一，因为那一件事情已经成就了。这为什么在第二章的时候我们读到那里保罗说一切的丰盛在基督里，你不要靠这些守节啦，不要靠这些其他的方式啦，拜天使啦甚至可吃可喝的这些东西，来靠这些东西来帮助你跟神更亲近。他说那与神亲近的道路已经在基督里完成了。我们来谈一下我们从创世纪开始来谈。这个我在主日学也稍微提过创世纪三章二十三节，那里讲到说，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耕种他所之处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这是什么回事？这里讲到亚当夏娃，当亚当夏娃犯罪了之后，神就把他打发出去，不能在伊甸园。伊甸园是神跟人同在的一个地方，当罪人犯罪的时候，他就被赶出去了。赶出去的时候，就到了这个伊甸园的东边，设了这个基路伯跟四面这个转动的这个发火焰的剑，就把守了这条路到神面前的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会想说，神为什么那么残忍罪人就亚当夏娃就犯了罪，就把他赶出去了。为什么？因为在神面前不能有罪，有罪的人在神面前要死。在罪的问题没解决之前，亚当夏娃落到在伊甸园的话，唯有死路一条，而神把他打发出去。五章二十八节的时候，我们读到说，这个亚当夏娃后来的这个家谱二十八节讲到他的后代，拉麦活到182岁，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挪亚，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劳苦 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这里讲到说人呢，一生在地上活得很苦的。我们可以努力，我们可以得到吃的，但是最终是非常苦的。在地上的生活，我们也有安慰的时候，但是最终苦的还是比快乐的多，是不是？那在五章二十九节，在那里拉麦就取了一个给他儿子取了一个名字叫挪亚，而这挪亚就是他们的一个心愿，神能够来安慰我们的人生。而你来到创世纪十三章第十节的时候，在那里讲到亚伯拉罕跟罗德，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稚嫩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和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院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而在这里呢，亚伯拉罕跟罗德他们在一起啊，然后后来他们因为他们的这个财产都很多，牛羊也很多，结果他们不能够住在一起的时候呢，亚伯拉罕就让罗德去选。罗德怎么选呢？罗德就看到约旦河的平原那里有一个地方像什么？耶和华的院子。这句话啊，我们可以讲很多其他的东西，但是这一句话里面讲到一个人在寻求一个东西，一个耶和华的院子。你就发现到原来罪人离开了神之后，我们都在寻求一样东西，我们在寻求一个像伊甸园那么美的地方，是不是？赞成不赞成？你们不是在这个期望以后有这个养老金足够的时候，在房子后面有一个园子吗？坐在那里享福，或者你喜欢去看很多漂亮的风景啊？这是一直在人的内心里头在寻求的。你看到每一样东西，每一个政治策略不管是好是坏，在你的眼中也好，它最后能够吸引人的地方是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它告诉你说，你按着这样子做，将来呢，整个国家是一片美地，是不是？美国强调的是大家自由，共产党国家强调的是到时候大家都平分，所有的没有这个贫富的差距啊，大家要什么就有什么，大家不会受欺压。不管是好是坏，你发现它背后都有一幅景象，是那个耶和华院子的景象，人呢都会被吸引过去的。所以每一次到选举的时候，那些候选人都会告诉你，你看这一块地像耶和华的院子，另外一个人就告诉你，你看另外一个方向，那个才是耶和华的院子，那大家就投票去哪一边。这是我们的心所想望的，我们的心所向往的。当你来到出埃及记的时候，在出埃及记最后一章40章34节，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然后后来神呢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那边带出来了，带出来的时候就叫他们建一个会幕，那个会幕的门就是朝东，而会幕里面有这个 有一个基路伯的这个画像在里头。也就是说整个在象征什么？整个在象征一个伊甸园，有一个基路伯把守的路啊，然后里面有一金灯台啊，像棵树一样啊，有果实。然后你要进去呢，当初是从伊甸园是被赶到东边去的，你要进去呢要从东边进来的。所以你发现到说，你仔细看那个会幕的话，神让以色列人造的会幕了，其实是象征一件事情，就是怎么回到神那里，怎么回到神那里。怎么回到神那里的时候，当这个会幕建起来的时候，发现有一个问题，在40章34节，在那里，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去。摩西不能进去，你就发现到说，出埃及记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最后要把他带到神面前的时候，最后一句是说摩西是不能进去的。摩西不能进去，还有谁能够进去？所以就来到了利未记，利未记第九章22节，亚伦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他献了赎罪祭、燔祭、平安祭，就下来了。摩西、亚伦进了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所以你发现到了第九章的时候，利未记讲到说什么？摩西、亚伦可以进去了。摩西、亚伦是怎么进去的？22节，亚伦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他献了赎罪祭、燔祭跟平安祭。赎罪祭、燔祭跟平安祭，你仔细读的话，利未记一到八章就在讲人要怎么献祭，人要怎么献祭，然后后面讲到祭司要怎么洁净自己。所以你才发现到说，原来40章啊，出埃及记后面的那一幅画，摩西跟亚伦啊进不了那个会幕。在了到了利未记的时候，神就从会幕里面来招摩西，告诉他一条进会幕的道路是透过赎罪祭、透过燔祭、透过平安祭。所以后来到了第九章22节的时候，他们献了的祭之后，摩西、亚伦就入了会幕。可是在利未记的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束啊。16章1节，其实在第紧接着他摩西、亚伦进去了之后，第10章啊，我现在给你们看的是第16章，第10章就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亚伦的两个儿子献了燔火而被神击杀了。16章1节有稍微的解释，亚伦的两个儿子进到耶和华面前死了，所以可能不是只是燔火的问题，而是亚伦两个儿子他们私自用自己的方式到耶和华面前，到耶和华面前就死了。死了之后，耶和华就晓谕摩西说，要告诉你哥哥亚伦，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在柜上的施恩座前，免得他死亡。从这两节给我们一个暗示，就是当亚伦跟这个摩西可以进到会幕的时候呢，他两个儿子呢可能就私自跑到那最里面的那个叫至圣所，到约柜面前，而因为这样子他们死了。所以最后神交代，在16章那里交代摩西的哥哥亚伦啊，要摩西告诉他哥哥说，你不可以随时进来，在这个柜上的不可随时到这个柜上的施恩座前，免得你也死了。16章讲到 这个赎罪日那一天，唯一的那一天，祭司是可以进到至圣所的。然后他就谈说，你怎么可以进到至圣所？至圣所就是象征着神所在的地方。你会发现到说，人在寻找神的时候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我们要去就去的。原来有一个问题，就是罪的问题。罪的问题不是我们能够解决的，也不是我们能够得到要得到到神那里就能够做的事情。那在圣经里面就提供了一条道路啊，来到新约的时候，希伯来书八章五节就讲得很清楚，他们供奉的是本来是天上事的形状，有影像，就讲到说，当初在旧约的时候，会幕的那些献祭都是只是一个影儿啊。你记不记得第二章有讲到一个影子啊？那些只是一个影子，那不能真的把你带到神面前。正如摩西要照着会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们的，你要谨慎做各一样物件，要照着山上只是你的样式。原来那个会幕是只是一个模型啊，照着天上的这个样式。而第六节，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所立的。这里讲到说，耶稣要成就的一件事情是更大的，不是只是旧约里面以色列人那种的会幕。九章十一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那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所造，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那这一次呢，不是杀羊杀牛来献祭到会幕，这一次呢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血，一次进了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所以到了第十章十九节的时候，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啊。我讲了很多，从创世纪讲到跳了，最后讲到希伯来书，你发现了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什么？为了开一条路，这条路是通往到哪里？至圣所。但是不是会幕的至圣所，那个只是一个模型，那个只是一个影儿，是要到哪里？到真神天父那里，真真实实的到神那里。我们有一条路是耶稣基督开的一条路，让我们能够到父神那里。他是道路，他是真理。什么叫做他是生命？我们常常想的就是永生，以后死了之后复活之后就永远活着。生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含义，因为所有每一个人到神那里的都要死，只有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到神那里不死。那个不死就是在神面前的一条生命，这个生命就是指那在神面前与神同在的而能够不死的一个生命。这条道路也就是通往与神同在的一条道路。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基督？我们要到神那里，要与神联合。基督为我们成就了这和睦的道路。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忘了，就好像进了房间忘了做什么。我们进了之后觉得说，哎，基督做基督徒，那现在要做什么呢？ 我们就想很多很多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做的啊，追求的东西，但是来到神面前，我们在想我们人生要追求什么，我们就不会想到说我们要追求神。来到神面前，我们在想说我要怎么样让自己的人生更有光彩一点，就不会想到神的荣耀是我们要追寻的。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常常伤望的地方。啊，我跟你讲一讲瑜伽啊，我们跳出来讲瑜伽。瑜伽 yoga， 很多人不是，我不能说很多人，有些人可能做这个瑜伽的运动啊。我今天跟你讲一讲，然后你想一想，看要不要再做啊？瑜伽在梵文里头是什么意思？是连接的意思。瑜伽是一个宗教，是一个宗教。现在可能只是对你来说只是一个运动，被这个当着运动来推广，但是瑜伽原来本身就是一个宗教。它里面讲的是什么？根据瑜伽呢，它讲的人呢，除了这个躯壳，还有这个灵性 spirit， 叫做真我或者叫做本我。当这个真我连接上整个宇宙的大我，这个、叫大梵啊，之后就成为这个梵我合一，就是老子思想中的这个天人合一。他们在寻求的一个东西就是天人合一。根据瑜伽呢，在我们里面除了这个，对不起啊，我漏掉了。哦，这里啊，这个除了有灵以外呢，还有一个叫灵量啊，灵量啊，不晓得这可能是现在常常讲的这种能量吧，哈，就是类似的观念。基督徒不谈这个能量啊。所以你在讲谈这种能量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词这个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它是天上纯粹愿望的一个力量，要把人的灵和宇宙的大我合一，这样子的连接完成的时候，人就成了大我的部分，无边的这个喜乐和智慧，无二元对立，这就是瑜伽了。世界上的宗教，瑜伽是其中一个，只是我拿来做例子啊，就在找一个与神和好的道路。他也许不称这个叫神，他称为这个是大自然，这是天啊，这个是大我，他不把它当神了。就是说，就算他在寻找一种类似于与神合一的这一种的境界当中，他把神也取代了，也按着自己人的方式来去寻找。寻找一个能够与这个大我合一的，他们就晓得那个时候就有无边的喜乐与智慧，就没有与大我在对立。这个东西啊，在圣经里面观念很像，是不是？但是圣经不是从他们抄来的。因为人不管你在哪里，都在寻找能够回到那个大我。他们叫大我，因为他不信神的话就只有我了，但是那不是大我，对我们来说不是大我，是真神，是人以外的那位创造我们的神，他跟我们不一样，他不是被造者。但是人竟把神给取代了，但是他们还是在寻找一个大我。他们知道说到了那个大我里头，就有无边的喜乐和智慧，再也没有对立，那是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可是他们的目标就是我们基督徒圣经基督所给我们的一个起点。这就为什么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说，你们不要 再去遵守人的哲学，人的小学，他们所寻求的已经在基督里面成就了，他们寻求的也得不着，因为唯一的一条道路是耶稣基督。那与神合一的道，那个观景不是我们基督徒努力的方向，是我们基督徒成长的一个起点。我们努力不是与神更亲近，你没有办法能够做到一个在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一个更有功效的道路，唯有靠着耶稣基督，我们能够与神和好，神合一。我们不是变成神了，神还是神，我们仍然是人。那是有一些宗教的观念说，当你天人合一的时候，你就变成神了，那是他们把人抬得很高。但是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唯一回到神那里的那条道路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成就了这个和睦，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除去了这个罪的问题，以致我们可以来到神那里。世人的宗教要在基督以外寻找与神合一的道路，好成就大我的一个无边的这个喜乐跟智慧。但他们真正要的不是真神，乃是要以其他的神代替真神，所以他们的对象是有问题的，他们的方法也是有问题的。唯有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了神与人之间的和睦。以弗所书二章十五节跟十六节讲得很清楚，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人，那个新人是什么？是与神和好的那个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是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我们进到凡间常常忘了为什么来这个凡间，我们做了基督徒常常忘了为什么做基督徒。我们做基督徒就是与神和好，能够过着与神同行的人生。所以问题就在这里，为什么来到神面前每一次谈到要将主权献上的时候那么困难？那不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基督的原因吗？难道不是吗？基督徒的灵命成长是始于与基督的联合，这是一个身心灵更新的一条道路，这是一个每生活每个层面都涉及到的一个信仰。 All transforming, all encompassing,包括所有的，不是只有周末，包括每一样我们生活里头的事都要更新。每一件事情，我们的娱乐，我们没有一个时候是说啊，做基督徒好累，现在我先两个小时先休息一下，看看电视，这时候不需要考虑基督徒的价值观。当你想到很累的时候，你在自己在努力，是不是啊？你并没有靠着耶稣基督，你并没有想到说，你会想到说，原来电视呢，有某个层面是耶和华的院子，不在基督里的，是我喜欢的。当你在讲到说，为什么基督徒要把人家掐得那么紧，我没有自己的时间吗？你在讲的是说，我要有我自己的时间，因为在外面的这个院子呢，比在基督里面的院子更漂亮，更吸引人。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在讲什么。 当你这样，当我们这样子去想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是不能够体会到在基督里面的那一个喜乐。我不是说你就更努力，不是说就摆上一切。这个观念，当我们错的时候，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前，求神来赦免。我们真的忘了，我们为什么做基督徒？基督徒把我们指向了一条道路，到至圣所，到一个所有宗教在寻找的东西，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因为他们没有基督。而他们追求的目标，耶稣基督让我们成为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一个起点，在他里面已经成就了，在他里面已经成就了。这个是属于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加了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因为在我们当中有人做基督徒信这个信仰，可能不是为这个目的，有其他目的，以致我们所谓的基督徒的这个人生呢，只是一个外面的一个活动，不是内心里面的一个渴慕，对神的一个渴慕。而表示神已经把一切的丰盛赐给我们了，与基督联合。神已经把一切的丰盛赐给我们了，不是没有，是已经有了。这是特别是在彼得后书一章三节讲得很清楚。那彼得对基督徒讲，他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当我们认识了这一位用自己美德跟荣耀来招我们来信靠他的这位主的时候，当我们来跟随他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基督里，神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都赐给我们，在基督里赐给我们。你不需要再去更深入的一个其他基督徒没有的经历才能够来亲近神，是一切在我们认识神的那一刻，认识基督的那一刻，神已经赐给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会觉得说，哎，那我为什么不觉得，为什么有时候要快乐起来都很难啊？为什么做基督徒给我感觉那么苦啊？那苦或者不快乐，绝对不是因为神还没有给完。圣经讲得很清楚，神将一切关乎生命的世界，这基督已经赐给我们。这也说明到神对我们这个火热的爱，火热的爱，神爱我们，他来寻找我，他已将这条道路赐给我们。这应该促使我们能要谦卑行事，因为我们是不配的，要促使我们爱主跟神，没有一刻说我们是爱主够的，让我们诚心顺服。这个周末读了这个经文，讲到妻子要顺服丈夫，我就发现这个团契查经的时候要解释这句话很难。很少人会说，我今天没有特别在这里解释，我们下一次会慢慢的讲，但是呢，很少人会说这是圣经的话，肯定是最好的，我们都尽量要把它解释到人家能够接受为止。很多经文我们都尝试用我们人的想法去解释它，我们从很少会说耶稣讲的圣经神这样子启示我们的一定是最好的，一定是最好的道路。所以当我们知道神已经借着基督与我们联合，把那丰盛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诚心顺服，顺服神的话。 求主帮助我们。Martin Lloyd-Jones 啊，马中田啊，中文翻成马中田讲了一句话，我忘了是实际上是怎么样的哈。他是说，当基督徒能够真的能够了解，我们在基督里面能够与神和好这件事情，能够来到神面前与神同在这个事。这个真理的时候，当你真的能够体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那里面有满了满了你测不透的这个丰盛。你知道一个人如果他真的知道基督把他带到完完全全的带到神面前，这给他自我的认识有多大的这个基础，这个带给一个人无论面对到怎么样的一个光景当中，带给那个人何等大的平安跟喜乐。你说基督徒为什么活得那么苦？我们从我们为什么做基督徒，还有我们整个人生目标，从为什么做基督徒那边拿出来，自己再去找一个无限的这个喜乐来去追寻的时候，你发现我们的就离开了一个喜乐的泉源。刚刚唱的那首歌 All Christ is All， 它是那一个永远不可叫我们永远不可的泉源。耶利米书就讲了说，人做的恶事就是离开了这个让我们永远不可的泉源，自己再去做一个。我不晓得多少基督徒我们在想的是什么，我们在想的是像瑜伽那样子，只要我能够到达那个境界，我人生就喜乐就快乐。那个境界已经在基督成就了，当我们还在想说我的喜乐在是到另外一个境界的时候，我们已经把那个境界把神来取代了，以致我们不再有喜乐。我们在寻求，我们在努力，我们都在努力寻求，在找一个我们自己靠自己努力得来的这个喜乐跟智慧。不是说基督徒就不工作，但是基督徒的工作不是用来去寻找喜乐跟智慧的。你是用你的工作来寻找喜乐智慧的话，你在寻找一个偶像。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在基督里面看见他所赐给我们的丰盛，以致我们从这个丰盛里头，我们来过今天的生活，去上班，去学习，但是那些不是达到我们喜乐的途径，那些是我们在基督里面那个喜乐那个丰盛里头活出的一个生活。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再把这首歌再唱一次好吗？我们一起起立。
手作庄和你
到你跟前，主，我们感谢你，你借着爱子耶稣基督已经赐给我们在你里面一切的丰盛。主啊，帮助我们，我们还在你以外寻求什么呢？有什么好处是在你以外的呢？主啊，我们恳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更多的在你里面来认识主你对我们的爱，让我们的生活生命的根基扎在基督里，让我们不偏离你。主，我们那在生活中寻找你以外的，就是寻找那偶像的，我们的愁烦必增多。帮助我们，让我们回到你的泉源里，让我们欢然的取水。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请坐。